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父母跟子女就是自然的，就是交谈关于这些事情，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潜移默化。这就是我们虽然不能够把信心遗传给我们的儿女，可是我们把信心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使得这个信心的谈论变成是我们家里面自然的生活的一个形态。于是我们的儿女自然而然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成长，他们就学习了认识神，这个信心的，我们的信心就成为他们的信心。所以啊，这是我们要这样的来进行一个家中的一个灵性的教育。那么这时候我再提醒一件事，我看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啊，譬如说有时候小组聚会或者查经聚会，我们父母大人在一起，我们就把小孩跟小孩放在一边，这是的确很多时候孩子的注意力没有办法那么集中，尤其是特别再小一点的小孩，或者说再大一点的孩子，我们会发现孩子他们也不一定能够了解我们大人说什么。但是我也要鼓励我们不要总是把大人跟小孩就是分开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自己个人家当然比较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有一些聚会，小组的聚会、查经的聚会，啊，或者是 potluck 的聚会，就是 fellowship 的聚会，我们不要总是把孩子跟大人都完全的分开。我们也要有一些机会，大人在一起谈论的时候，孩子也可以参与在我们身边，他们也可以学习从大人的谈话当中，也许可能不是他完全能够听得懂，但是这个大人的谈话啊，也可以让孩子去经验、去体验，在大人之间他们是怎么样来谈论关于属灵的事情。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把孩子 involve 在所有的谈话当中，有时候有一些的谈话并不适合他们的参与。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因为我跟庄牧师从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就一直是在做团契的辅导。在高雄的时候我们是做大专团契的辅导，到了美国，在美国当然是在查经班，那么回到台湾我们就是做毕业生团契，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皮亚社青哈，一个社青团契的辅导。那么我就想到我们两个孩子，他们跟我们这些所带的年轻人真的是打成一片。所以我们家有一张照片，昨天晚上我准备的时候就想起来，我本来想带来给你们看，不过那个太小了哈。我们家有一张照片，是我们有一年我跟牧师的结婚纪念日，这些年轻人就要给我们庆祝，我们就一起到澄清湖去郊游，一天的郊游，就带着我们俩孩子。那我们是辅导，他们都是没结婚的，所以也没有其他的小孩哈。但是那张照片是什么呢？是我们一群的弟兄姊妹围坐在一个石头的桌子旁边祷告。我们家的女儿，特别是 Ruth 小纯，她也站在，她个子矮啊，她就是站在那个桌子旁边。第一个祷告是她带这些叔叔阿姨做的祷告啊，所以我就想到，真的，我们家两个孩子，他们是跟着我们，跟着这一群叔叔阿姨一起成长的。所以在我们做这个社青辅导的时候，我们家大概一个礼拜有三四天晚上，我们就是开放，因为我们带他们御茶啊，或者是同工会，或者什么弟兄，他们有一个弟兄的小组，或者有一些核心同工的聚会，各样的聚会都是在我们家。 那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常常也参加，就是跟我们在一起。当然他们要做功课，他们是回到他们自己的房间哈。但是我们正式的开会以外，我们跟大家一起吃饭，很多时候他们都在我们家，我就给他们煮很简单的就是烩饭这样子哈。他们都是在我们家吃饭，那我们两个孩子就是跟这些叔叔阿姨在一起，我发现对孩子的确也是有很大的影响跟帮助。所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说不一定我们总是要把大人跟孩子分开，很多时候我们把孩子也参与在我们大人的团体里面，这都是一个生活上让孩子去体验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好，这是圣经给我们指教的啊，怎么样在家庭里面来从事这个灵性的教育。那所以下面我们就比较具体一点的谈几方面。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儿女建立他们个人的灵修生活。那每一次我们谈到不管是什么样方面的教导，我想大家都注意到，第一个一定是提到父母的榜样。我想这是我们上完这一堂课，如果你学到这一样东西，那就非常的宝贵，那就非常的宝贵，父母的榜样。我想我们不是来学方法，我们如果来，我们学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先为我们的儿女做一个榜样，这是所有的对儿女的教养最根本的，除了我们教导他们关于神的事情以外。所以我们父母必须自己先建立一个灵修的生活，我们的榜样会给孩子非常深刻的影响。如果你读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真的几乎千篇一律的，这些属灵伟人后来能够成为属灵伟人，他们的父母常常都是敬虔的父母，都是敬虔的父母。虽然有一些不一定是父母两个人，很多是母亲。这个母亲怎么样跪在神的面前，每天跪在神面前为儿女的祷告，这些儿女铭刻在他们的心上。有一个属灵伟人的母亲，她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她有十个小孩，想想看，我们现在教两个我们都觉得教不过来了，十个小孩子。所以有时候她也觉得力不从心，当他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孩子在周围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围裙拿起来盖在他的脸上，他就开始祷告。所以他的小孩就是看到他的母亲是怎么样的来倚靠神。所以我们要教孩子灵修生活，我们自己没有灵修生活，这是最大的讽刺。我们跟他说你每天要读经祷告，我们自己每天都不读经祷告，我们的话根本就没有权威。更糟糕的是，我们教导孩子一个非常负面的，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只是挂在嘴巴上，我们的信心是不重要，活不活出来不重要，只要在乎用嘴巴说。所以我们既然要教，第一个我们自己一定要先建立一个每天灵修祷告读经祷告的生活，这给孩子非常大的影响。我自己的母亲，我就非常记得，我常常早上起来，我有时候到我父母的房间去找我母亲，我常常看到的就是我的母亲跪在床上或者跪在床前祷告。特别最后我母亲过世之前他得癌症的那段时间，我去照顾他，他还是看到他那瘦小的身体跪在床前，他还是每天为我们祷告。所以我母亲过世以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没有妈妈在每天为我祷告。那时候我想，我应该每天为我的爸爸、为我的弟弟、为我的妹妹祷告，继续我妈妈每天所做的一个工作。所以真的是盼望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给我们的儿女建立一个榜样，
我们没有榜样，我们怎么去教我们的孩子？好，第二，我们就提到神的话，关于神的话的重要性，我想我不要再多说。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生命记》有这样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借着神的话，我们才得以认识神；是借着神的话，我们才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是借着神的话，我们才知道每天生活怎么样行事为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从小，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爱慕神的话，喜爱神的话语。那么在幼儿时期，可能我们就是给他们讲圣经的故事。还有一件可以做的，从孩子很小就教他们背诵神的话。当然那时候他们背的时候，这个意义对他们来说可能他们不是很能够明白这些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教。我就记得我们家的小女儿 Joyce 跟 Ruth 小时候常常生病，我跟大家分享过。那么原因是因为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两个都有先天性的贫血。所以你现在看我们家的大女儿 Ruth， 你下次看到她你注意一下，她的脸是非常的苍白，非常苍白，一点血色都没有。那么我就记得 Joyce 一会走路，一岁半我就让她跟姐姐去上主日学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么好的婴儿照顾，所以我都要带在身边。带在身边他很乖，他从来不出声音，他也从来不会叫我妈妈看这个看那个。他知道我告诉他说这是崇拜的时间，他就是乖乖的坐在旁边。但是他会走路，我还是把他送去，因为这样我自己可以真的很专心的来敬拜神。那么那时候他才一岁半，有一次他发高烧，我记得那时候我给他换尿布，我心里面很忧愁很忧虑啊，因为他的烧得太厉害，他最高烧的时候烧到106度，华氏106度。那我在给他换尿布的时候，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就是他在主日学学的，他忽然对我说，其实对他来讲，他只是那个礼拜天他学到的，他说：妈妈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是什么？知不知道？雅鲁的女儿，哈，生病的时候快要死了，她去请求耶稣医治她女儿，就在路上被那个患12年血漏的妇人耽搁了。人家就告诉她说：“不必麻烦夫子，你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对她说什么？不要怕，只要信。这个孩子，当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神真的用他的口对我说话：“不要怕。”只要信。所以很小我们就可以教他背诵神的话。但是我要提醒一件事情，我们背圣经最忌讳的，今天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都是叫做背经句，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换句话说，因为从小我们背圣经只背经句，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话语的使用常常就是断章取义。我们背不要怕只要信，我们背你们无论你们祈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只背这些经句，当然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从短的开始，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不要只是背一句话大概从3-4岁开始，这小孩子真的是可以教。3-4岁的孩子就可以教他背一短短的，譬如说诗篇第一篇、23篇，这些不是很长的，我们分成很多部分来教。第一天就教他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可以这个礼拜一直重复这句话，然后你再教第二句话，慢慢的把它加上去。但是我鼓励大家教孩子能够背一段一段，一章一章，一篇一篇，因为我们解释神的话一定要上下文，我们才不至于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最大危险就是把神的话拿来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引用圣经的话，是因为我今天觉得这是对的，所以我就 quote 神的话。但是我引用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句话在上下文里面真正说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当我刚刚用那句说你们祷告祈求不论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有个上下文在那里。这个上下文加上去，才让我们解释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一个错误的解释。所以这是在背经我稍微提醒的一件事。那么到了学龄的儿童，我们就应该开始训练教导他自己开始读圣经。换句话说，大概在这边 kindergarten 的小孩就已经开始 read 啊。特别我们在北美，孩子学英文其实是他们学习读神的话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一个这叫做优点，一个长处哈。为什么呢？中文字是一个字一个字，你要学了相当多的字，你才能够认字哈。当然，注音符号学会的时候也是可以拼，那就要买注音符号的圣经。但是英文字因为它是26个字母都是用拼音的，所以小孩子5岁的时候开始学。那时候就不要还是一直讲圣经故事给孩子听。所以像我们家的孩子，其实我真的是回想一下，我讲圣经故事并没有讲很多。我们两个孩子一年级开始会读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自己读。我那时候用的方法是，我们家刚好那时候 Moody 他有那个一年读经一遍的那个一个表，就是你读完一章你可以自己画一个 mark， 画一个记号把它画掉哈。我就给他们两个人一人一张，我就跟他们说从新约开始。所以他们两个就拿着那张，每一天他们就自己开始读，读一章，有时候读两章，读完他就把它画掉。所以他们两个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把新约就读过一遍。当然我这个时间我都不太记得，就是多长的时间他们把它念完我已经不是太记得太清楚。但是我们从孩子开始会读，我们就可以教他自己来读神的话，培养他喜欢读神的话。那么最终的目标是要养成他自动自发，养成他自动自发哈。那么到了大一点青少年时期，我们更可以跟孩子一起研经，就是 study Bible 哈，跟他们一起来研读，来讨论神的话。甚至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去上课，像我的孩子现在都是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所以今年暑假我在 Golden Harbor 去上了一门课，我就请了 Ruth Joyce 跟我的女婿啊，跟我一起去上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验。事后他们特别跟我说，妈妈很谢谢你请我们一起去上这个课哈。那么所以这是关于神的话。那另外就是关于祷告，祷告跟读经同样的重要，这两个你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不可以偏废。只读经不祷告，我们没有跟神个人的关系；只祷告不读经，我们缺少神客观的启示跟真理。但是小孩子学祷告从哪里学？父母的榜样。所以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那么最小的小小孩，会开始讲话的孩子怎么教？我们可以说一句让他跟一句啊。所以我们说，譬如说父母说亲爱的天父，孩子就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这样子来教他。但是小的时候这个祷告尽量的短，不要长。那等到他们再大一点，3、4岁，我们家的小孩我记得差不多3、4岁4、5岁，他们就可以开始自己讲了，就不需要再爸爸妈妈说一句他跟一句啊。其实三岁左右他就可以自己很简单的可以自己来说。那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我知道我看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很好，很小他们就带着孩子谢饭啊，喝牛奶也要感谢神，然后吃饭也感谢神。但是我常常看到这些孩子爸爸妈妈叫他祷告，他呢眼睛还是张着，或者呢那大爸爸妈妈有时候就是 自己就低头了，然后就讲了，那然后这个孩子就还是待在那里，他东看西看，然后你讲完，他跟你嘴巴说一声阿们，他知道你要的就是阿们。 OK， 我们一开始教孩子祷告就需要教一件事情，祷告是非常认真的一件事，第二个是必须非常的恳切，这两件事情。所以宁可晚一点啊，我记得 Ruth 跟 Joyce 我没有那么早，时间我不记得了，宁可晚一点，也许到他两岁你才好好教。当你要教他祷告的时候，你要求他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严肃、很认真、很诚恳，从心里面讲的。那不要，因为我现在看到一些小孩子祷告是很会讲，可是你觉得缺乏那个从心里面那个恳切的一个态度，一个认真的态度哈。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提醒。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当然慢慢让孩子从父母的祷告来学习祷告的内容，有敬拜，有赞美，有感谢，有祈求，有为别人代祷，也有向神倾心吐意等等，这样子的祷告的内容跟方式。我们父母的可以让孩子从父母跟孩子一起的祷告这样的一个机会之下，借着父母的祷告的榜样让他们来学习。好，那么因此这个灵修生活呢，原则上是从学龄儿童开始就可以逐渐的来培养。那么第三，我们就谈到家庭的灵修时间，或者有人说是家庭崇拜。这个我曾经在讲家庭祭坛的时候说过，所以我今天就用比较短的时间。家庭的崇拜，很多时候我们所想的是一个很正式的，坐下来全家人有读经、祷告、唱诗。其实我觉得用家庭灵修时间可能更好啊。这个也就是全家人在一起，不仅有个人的灵修，也有全家人一起的。那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把时间定出来，我们一定要先把时间分别出来，这个没有做到，我想就没有，不可能有下一步。那这个时间当然每个家可以自己定，什么时间是最适合你们的。至于内容跟方式呢，也是非常的自由，可以有不同的内容和方式。同时呢，要尽量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哈，就是让每一个孩子跟父母都可以参与。那我们可以很有创意，我的意就是说，你可以想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的家庭他们用演戏的方式，有的家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大一点的孩子，你可以以这个礼拜一条头条新闻作为讨论的内容，来跟孩子讨论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以圣经上的神的教训、神的话，以神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譬如说 Clinton 总统的丑闻这样的事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就可以变成我们家庭崇拜的一个内容。所以要很活泼、很有创意，不要把它变成是很死板，孩子觉得说这是他最痛苦的时间，他不想参加啊。那我们家呢，我们家是有一些正式的，但是我们家基本上是每一天晚上孩子临睡前，我们全家四个人一起祷告。祷告之前我们总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谈话，提出一些祷告的事情，或者谈一下教会里面哪一个叔叔阿姨需要祷告，或者他们提他们的小朋友，或者他们什么。然后我们就每一个人，我们家是四个人轮流开口祷告。 Ruth 跟 Joyce 一个人是135先，一个人是246先哈，然后就是妈妈，然后就是爸爸等等之类。我们家大概从他们4-5岁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他们上大学离开家了，我们才停止。这是我们家的方式啊，所以各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那么第四，我就是跟大家提到教会的生活，这个也非常的重要。从小我们就要教导孩子过教会的生活。这个教会的生活分三方面，第一方面主日崇拜。我们从小就教导孩子，不仅仅是个人，也不仅仅是我们全家，我们还需要跟其他所有的信徒 一起来敬拜神的重要跟那个意义。我们从小就慢慢去教小孩，所以礼拜天不是只是让他养成一个到教会的习惯，我们要让他知道为什么主日要到教会去敬拜神，跟别人跟其他弟兄姊妹共同敬拜的重要跟意义。同时呢，我们要教导孩子把主日分别为圣，这上次我讲到安息日的原则已经说过。那么这样子到了他们上大学，他们很自然的，他们就不需要我们叮咛，不会睡懒觉睡过头，他们自己每个主日他们会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他们知道他为什么要到教会去敬拜神。当然我们也应该教导孩子怎么样敬拜神，这个可能我们自己要先学。我们自己每个主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是不是只是坐在那里唱一些诗歌，听听牧师讲道？怎么样是敬拜神，我们自己要先学，然后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那第二就是团契的生活，这个团契的生活当然就是青少年参加青少年团契，儿童有儿童主日学。那我们父母也应该积极的参与，去了解孩子在团契学什么。同时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不定期的开放我们的家，邀请这个团契或者儿童主日学到我们的家里面来，这是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另外就是侍奉，这个侍奉呢，孩子很小，在主日学在青少年团契，我们就可以教导他们可以参与侍奉，这些方面都是做父母的需要很积极的去教导他们。那么最后呢，就提到为儿女的祷告，这是除了我们所能够做的以外，我们需要不可少的，就是我们要为儿女的代祷。原因是两个，第一个，这个灵性的教育是一种属灵的事工，是一种属灵的事工。父母只是与神同工，叫他生长的乃是神。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九节，保罗说，我保罗跟亚波罗算得了什么，我是浇灌的，我是栽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但是叫他生长的乃是神。我们可以叫孩子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我可以叫他每天读圣经，但是他可以心不在焉，真正叫他生长的是神，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第二，为什么要为儿女代祷？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个人的生活，孩子的生活，都是充满了各样属灵的征战。那么孩子长大入学，接触整个社会，更加有各样的属灵的征战在进行，唯有借着祷告才能够救我们脱离这样子的试探，不叫我们被这个恶者所胜过。所以我们要为儿女，为他们的信主祷告，为他们渴慕神的话祷告，为他们生命的成长祷告，也为他们每一天所面对各样的征战，在学校，在家里面，自我、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骄傲、嫉妒，不好的这些媒体，这些大众传播媒体各样的影响，同学的影响等等，都是属灵的征战，都需要祷告。好，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灵性教育最重要的几方面跟大家分享。但是我想这个还需要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先到神的面前，在这些方面自己先去省察，然后我们才能够带着我们的儿女一同来成长。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借着圣经你给我们很清楚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领我们的儿女也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所以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主啊，如果我们先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先来寻求你的恩典，我们自己先来经历你的恩典，我们自己先在信心上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我们自己在属灵上先追求成长，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子女，使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领受了相同的信心，也能够活出一个相同的信心生活。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在圣灵中借着祷告，靠着主的恩典来完成主给我们这个托付。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